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真是倒霉透顶了，我心中一个劲儿哀嚎着。前脚周瑾刚说我杀了太岁，最近要走霉运，结果后脚我就果真应人家的话了。这盗洞呢是倾斜向下打的，坡度足足将近70多度。如果选的角度没错的话，从地面和木顶的垂直距离应该是 11.9 米。下墓的时候得吊着绳子才能稳稳当当走过盗洞。如今一头栽下去，这么陡的坡是根本站不住的，完全变成滚地葫芦，劈头盖脸的顺着黑洞洞的盗洞就直接滚了下去。好在盗洞呢是在地底下，土壤松软，我倒并没撞到什么石子上，要不然有我好受的。不过饶是如此，我也滚得七魂八素，只能在心中祈祷一会儿撞到木顶的时候，最好别是脑袋或者身上细软部分和木顶来个亲密接触。就在我基本上已经认命的时候，忽然两只冷冰冰的手分别左右一下抓住我肩膀，硬生生的就拽住我了。我大口喘着粗气，扭头朝身后看去，这才发现自己已经顺着盗洞向下滚了10多米的距离了。今儿盗洞口传出的微光，我隐约能看清这黑漆漆的盗洞里拽着我的是昌平公主和花木兰，他们竟然同时现身了。不过想想也是，这洞里没有阳光，因为在地下，所以阴气特别重，他们完全能现身来救我。方才慌乱之下，我竟忘了这茬了。略微休息了一下，我用手就扒住盗洞中松软的土壤，稍微稳定一下心神，才回头对花木兰和昌平公主点头道了谢。花木兰困惑点了点头，然后就消失了。我能感觉到她已经进入我胸口的守节沙里。倒是昌平公主略微有些歉意的就说道，
小道长客气了，若不是为我的事情，你也不至于误杀了那等天地灵兽，到了天前受这番磨难。
天地灵兽？难道昌平公主说的是那只千眼太岁吗？我一愣，于是问她那灵兽是怎么回事。昌平公主倒是很耐心地给我解释了一下，原来那千眼太岁真名叫做千眼金蝉，本身就是一只蛤蟆，吸收大地精华有了道行，所以才变成灵兽，变成那一番模样的。昌平公主这不说还好，一说倒真的吓了我一跳。原来这李村石所葬地方门道还挺多的呀，是当年五州要塞外最为秀丽的地方，这山河大川中但凡风景秀美之处，皆是山水龙盘藏风纳水的宝地，没有极佳的风水也养不出这秀美的风景。所以李村石的墓其实是在这巍巍管村山中最好的风水宝穴之一。当年虽然李村石因为和李存勖争夺昌平公主，被李存勖以营中私藏女子罪名草草诛杀了，但是他在军中多年素有威望，下面的士兵是极为尊重他的，他就这么挂掉了，那些士兵心中肯定有所不满。后来他的义父李克用为了安抚军心，继续向长安方向进攻，所以还是给他风光大葬了，挑的葬地风水也是极好的。那只太岁原本只是一只小小的蛤蟆，但是待在这种风水宝穴里吸食天地精华，养了不知多少年时间，成了精也算正常。看来民间一直所说的那些太岁，基本都是待在风水宝穴中的成了精的蛤蟆了。昌平公主她说，但凡这种成了精有了道行的东西一般是不能伤的，伤了会受天谴，我身上的霉运就是受天谴所致。可惜我虽然常常看到发丘秘术，但是对寻龙点穴一说还是半知半解，刚开始眼拙竟然没看出这地方的妙处， 懵懵懂懂的就闯了进来。
这时候张博文的声音从上面传了下来，听着有些急切，想来围头栽进盗洞他也是比较焦急。
小天，你怎么样了？
我说没事，让他们都放绳子准备装备下来。然后上面就没反应了，我这才将目光投向昌平公主，跟她说让她别现身，毕竟她的事情我完全没有和张博文他们提及，也是免得他们害怕。昌平公主想了想便点头说，
也好，那我就附在你这把刀上吧，这刀上面的古玉柄很有灵气，倒是适合我暂时栖居，而且走到这里我能感觉到这道门阵法气息浓郁了，不藏起来我有些受不了。
说完昌平公主就没了踪影。我这才知道原来她一直藏在这白璧刀的刀柄之上啊。我又在盗洞等了将近十多分钟的功夫，张博文他们三个才在腰上绑着绳子下来，看到我之后连忙开始在我身上乱摸，弄得我老不自在，后来看到我真的没事，他们三个才终于放下心了。张博文给我一截绳头，我连忙将绳头牢牢系在自己腰上，为了防止一会儿再脚下一滑滚下去，这才起身在最前面弓着腰一路往下走。没走几米就到头了，我拿出强光手电一照，这才看清原来张博文已经把盗洞挖到了墓顶，那只千眼太岁就在墓顶卧着。这里存实的古墓墓顶结构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青砖堆砌出来的，在地底下腐蚀这么多年，砖头早就已经不行了，我拿食指一抠，顿时指缝间都是砖泥。这种墓顶结构是很脆弱的，要不然山西这边一直地震很少的话，而且从来没发生过大地震，恐怕这墓早就塌掉了，可能也是因为他当时死的仓促，所以没时间建一个结构复杂的墓。我双腿卡住盗洞两侧，然后扭头从张博文手里拿过一根撬棍，使劲的顶着墓顶青砖戳了两下，顿时轰隆一声，这墓顶直接被我捅开个大口子，下面黑黢黢的落下了砖头，不过片刻便有落地声音，看来下面应该不是很深。我拿出强光手电照了照，直接照到地面，最多也就只有两米多高，下面是青石铺成的。我打着一个火折子扔进去，火折子过了半天都没熄灭，说明这墓里通风还是不错的，最起码我们进去了不会被闷死。确定安全之后，我就招呼张博文一声，让他开始放绳子，然后我第一个吊着绳子就下到墓里面去了。解开腰里绳子之后，我就观察起这座古墓的格局，眼下我还无法确定我们到底是在古墓的哪个位置，不过这间墓室倒挺宽敞的，得有200多平方，而且这里格局也奇怪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前方只有8根石柱，分别立在8个方向，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看着这奇怪的格局，我隐隐感觉眼熟啊，只不过一时间有些想不起来。这时候张博文他们三个也下来了，张博文一看这墓室，顿时就嘀咕，哎，这墓有点意思啊，我以前也下过几次墓了，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墓啊。说着张博文就提醒他身边的周静和张佳佳一声，这墓挺奇怪的，怕是有名堂，估计是有机关吧，叫个小天，他们老葛家的人呢，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咱们还是不要乱走了，可别中招了。张博文一说机关，倒是提醒了我了，一下子我就知道是在哪里见过这古墓的格局了。《发丘秘术》中机关篇里曾介绍过这种古墓格局。
想了上面的介绍，我一下子面色凝重起来，扭头对身后的张博文说道：
确实，这墓里啊，还千万别乱走动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咱们怕是遇到难题了。这结构像是考古界已经有100多年没出现过的天门石阵了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《有声的紫金》。